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昨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为自己登位的事而设宴，一方面是为了庆祝，同时更借此机会显扬自己的实力，证明他有能力可以征服希腊。由于他在宴会结束之前醉了酒，所以就命令人去请王后瓦什提出来，让众人可以欣赏她的美貌。哪里知道王后一口拒绝，不肯前来，使得亚哈随鲁王十分的尴尬，他失去了威信。这事激怒了亚哈随鲁，加上臣仆认为此风不可长，免得全国的妇女都效法王后的坏榜样，不顺从丈夫，所以最后就把瓦什提给废了。后来亚哈随鲁王带兵去攻打希腊，他们虽然人数众多，但是不及希腊军的精锐善战，结果被打败了。在失败之余，加上王后又已经废除了，所以亚哈随鲁十分的愁闷。臣仆就献计，请皇上从本国的美女中再挑选一位为王后，结果亚哈随鲁接纳了这个建议，因此呢，才有以斯帖记的产生。虽然这是一段异国的历史，是波斯国的国事，跟以色列国无关，但是神仍然掌管着历史的进展，并且改变了当时的局面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神的手是怎样安排和预备的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，就是在尼希米记之后的一卷书，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六节，我要读这一节经文，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将犹大王耶哥尼亚跟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，莫迪改也在其内。前面第五节已经讲到犹大人莫迪改的出现，为什么在波斯国的境内会有犹大人呢？这是他们亡国的时候被掳去的，神容许他的百姓被掳到异地，而神又应许把他们带回原处，这是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过的。 所以时候一到，神就感动古列王，使他下诏书准许以色列人回国。可是愿意归回的只占少数，大部分的人仍然留在被掳之地，不愿回去。可能是他们怕重建家园的困苦，又或者是他们已经在异地通婚，有了家眷，舍不得回去。无论如何，自愿留下的人很多，这是他们自行选择的。当他们有自由可以回国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不愿意回去，他们宁可在神的旨意之外留下不走。莫利改也是自愿留下的一个，他本该回去耶路撒冷的，但是他却留在波斯，而且在王宫中任职。约瑟也曾经在埃及的王宫中任职，但是他却是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是神给他安排的。同样，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中任职也是神的旨意，可是莫迪改并不是神安排他在波斯国的宫中任职的。然而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的却是神的供应和预备。所谓预备，就是神在另一个层面上给人的锻炼，以致人能配合神的旨意。莫迪改并不是在神直接的安排和旨意之中，他应该是归国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去。然而神仍然暗中的预备他，给他训练。可是全书并没有提到他们呼求神，依靠神的帮助这些行动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已经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。莫迪改和以斯帖虽然在个人方面都有很高的操守，然而圣经对他们的评价不高。莫迪改可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被掳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是在以色列国第二次被掳之中的。第一次被掳的人多半是王子、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，但以尼就是在第一次被掳的行列中，而第二次被掳所掳的人，这是中上阶层的，比第一次掳去的较为逊色。莫迪改应该就是第二次被掳去的。其实历史上还有第三次被掳，这一次被掳使耶路撒冷完全的灭亡，而这一次掳去的又是次一等的人家。至于贫穷的、最低下的，则留居在本地。莫迪改是属于第二次掳去的，他被尼布加尼撒掳到了巴比伦，他有一个侄儿，这侄儿的父母可能是在尼布加尼撒攻城的时候遭到杀害，因为当时死的人很多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，后名以斯帖，因为他没有父母，这女子又容貌俊美，他父母死了，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。以斯帖的希伯来名字是哈大沙，那意思就是星星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以斯帖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，就好像一颗明星那样。莫迪改收养了她做女儿，因为她生得美貌。当亚哈随鲁王的诏书颁布在各处，是王现在要挑选王后的时候，莫迪改就产生兴趣。由于他在宫中任职，因此他有特别的机会可以目睹从各省送来女子的美貌，他一定将他们跟以斯帖做比较， 并且认为自己所收养的女儿比他们更出众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王的谕旨传出，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，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。以斯帖也送入王宫，交付西该。西该喜悦以斯帖，就恩待他，急忙给他需用的香瓶和他所当得的份，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，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我们看见神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暗中的做了预备，莫迪改也带了这一位美丽的以斯帖入宫参加选美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对莫迪改的印象可能并没有好感，他的做法跟动机我们可能并不欣赏。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逆神的人，他没有把神的律法记在心内。神明明地告诉他的子民不可以跟异族人通婚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然而莫迪改却安排以斯帖参加选美，并且期望他能够成功，好升为王后。如此一来，以斯帖所嫁的就是外邦人了，这是违背摩西律法的。当然莫迪改也不知道结果如何，如果真的被选中了，那么以斯帖就可以贵为王后。但是如果落败了呢，他也不能出宫了，因为要成为王的妾。这对以斯帖的一生是十分残酷的。然而莫迪改仍然愿意冒这个危险决定一试。可是在人一切的安排当中，却有神在背后掌舵。神让管理这一班美女的西该看中了以斯帖，特别恩待他，供给他一切所需用的香品，好让他更为娇艳美丽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第二章的第十节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。我们必须知道，犹大人在当时是毫无地位的，因为他们只是俘虏，而且在当时全世界反闪柱主义的浪潮中，身为犹大人更是危险重重，他们很可能被暗杀，被处死。这个反闪族主义是由尼布加尼撒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开始的，当时他十分的恨恶以色列人。虽然到以斯帖的时代已经过了许久，但是这种反闪族的情绪是依然普遍的存在。莫迪改当然知道他们身处的危险，所以他嘱咐以斯帖千万不可以将自己的身份揭露，不可以告诉人他的籍贯是什么，当然也不可能表示自己的信仰呢。因此在当时，莫迪改跟以斯帖都是否认自己的国籍和宗教的，为的是苟且偷安。他们这些留在异地的以色列人是在神旨意之外的，今天那些走在神旨意以外的人也不会向人提到他们的信仰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，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，并后事如何。当人走在神旨意之中的时候，人可以绝对的放心，安息在神的怀中，因为知道神 必然成就他的旨意。可是莫提改因为所行的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，所以他得不着安息，他显得十分的焦急、忧虑、紧张，因为他不晓得事情的结果怎样，他也不晓得自己这样对待以斯帖，要他参加选美，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。莫提改的焦虑我们可想而知。当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，神不会负责，我们也就忧心忡忡了。然而神并没有完全放弃，神是一直的监察着。神开始部署他的预备，安排那些不配得到他的指引和厚恩的人。以斯帖之所以获选，能够在众美女中脱颖而出，并不是偶然的，乃是神特意安排的。在神这方面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，六个月用末药油，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，满了日期，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。这些女子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去洁净和装扮自己，才去见王。这是异族人的习俗，十分注重身体方面的仪容美貌。以斯帖蒙神的安排和预备，使他被西该欣赏宠爱，这是神行事的头一步，并不是偶然的。神的掌管顾到各方面，为的是要实现他将来的计划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的经文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，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，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。晚上进去，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，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，除非王喜爱她，再提名招她，就不再进去见王。经过一年充分的准备之后，现在是进去见王的时候了。凡他所要的，无论是衣服或者是珠宝首饰等等，都可以开口，而且必定给他。以斯帖也是在等候之列，准备进去见王，这个关头十分重要。因为如果他没有被选中，那么他就要沦为王的侍妾，这对一个犹大女子来说是一件十分羞辱和可悲的事。这也是莫提改日夜焦虑和担心的原因。莫提改没有求神的眷顾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行的并不合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只是干着急，没有别的法子。然而神仍然统管着一切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五节的经文。莫提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，就是莫提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，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，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，他别无所求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。当轮到以斯帖进去见王的时候，以斯帖竟然没有半点额外的要求，他除了指定给他的东西之外，再没有任何的装饰，他是以自然美取胜。基本上以斯帖已经是够美的了，所以 他并不刻意地去装饰自己，只是散发出自然的魅力而已。任何人看见都说他一定会被选中的，因为他的确比众人出众。其实这是神的手在动工，为将来他们的遭遇做出准备。他安排以斯帖入宫成为王后，因为唯有这样他日后才有机会拯救自己的同胞，使以色列人不致灭绝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能够知道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因此神的筹算也是最有智慧、最高明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16节跟17节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，比众处女更甚。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立他为王后，代替瓦什提。当王看见以斯帖的时候，他被以斯帖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，他爱上了以斯帖，其他的一切女子他就不放在眼里了。王的决定也就成了选美会的结束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以斯帖，以他来取代已经被废掉的瓦什提。以斯帖怎么能够出类拔萃呢？是巧合或者是偶然的吗？并不是，他之所以被选中是神的预备。后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以斯帖的重要性了。神为了拯救他自己的子民，不让他的百姓遭灭绝，所以他先安排以斯帖登上王后的宝位。所以前面所叙述的一切，包括设宴、喝醉、违命等等的事，都是神的安排。神的能力是高过人和撒旦的，撒旦的意思是要灭绝神的子民，但是神却是奇妙的保全他们，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这在以斯帖来说呢，实在是一件值得喜悦的大事。他本来不过是一个俘虏，但是现在竟然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，他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特殊，是神安排他坐在王后的宝位上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18节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，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，有豁免各省的租税，并照王的后裔打扮赏赐。本书一开始是一个宴席，现在是另一个宴席，是特别为以斯帖而摆设的宴席。由于王已经找到了一个心爱的女子代替了瓦什提，因此王就豁免各省的租税一年，并且大颁赏赐。由此可知，亚哈随鲁的心实在是十分的喜悦，他因为得到了以斯帖为王后而心满意足。以后的发展如何呢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讲解。我们要把以斯帖记第二章讲完，接下去我们要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。因此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先把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三章先读过，然后我们讲解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更深刻的印象，所得着的也就更多。 现在让我们同心合意来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借着广播来查考你的真道。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当中，我们看见许多宝贝的真理。虽然这是记载一个异邦异国异教的事，但是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看见您是掌管历史的神，所有人的一切计谋，一切的作为都在神你自己的掌管之中，在你看来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可以安心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主，我们要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全然安息。我们谢谢主，您接着你自己的真道来造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愿主坚立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无论他们现在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下，是在平安稳妥或者在危险之中，主啊，有你的眷顾，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可以全然放心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